也谢谢，对，今天感谢神吧，今天能够有个机会啊，跟在这个分享的时刻，自己有勇气过来分享一下。主要是近段时间，很长时间，可能我也在学习一本书，而这本书呢，是从一个师母那里得到的。然后呢，跟着学习这本书，我看到了关于饶恕这个课题，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难的，但是学了这本书。让我对饶恕和如何饶恕、怎么去做，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认识和一个心态和原则，所以我觉得挺好的。所以说，我就很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对，求神带领吧，希望我的言语真的是只是我来自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分享，希望神在与我们同在吧。好。我的一个今天分享的就是这本书，叫《承德赦免经饶恕》。哎，怎么下去？OK，我以前一直认为饶恕这个其实很简单，饶恕不就是道歉吗？如果有一个人得罪了我，然后我就希望他能够过来跟我说。对不起，然后我就说啊，没关系啦，这就是饶恕，或者是当我得罪了别人的时候，我只需要走到他的面前跟他说对不起，我觉得这就是给他一个道歉，这也就是饶恕。但是在这本书里头，他给了我一个真是突破，就是说打破我原有的一个认识。他说的道歉不能代替饶恕，而且饶恕不是一种感觉，不是情绪。这句话确实令我挺震惊的。因为每当有的时候，当我跟孩子在管教孩子时候起了冲突，我真的是因为怒气拒绝跟他讲话的时候，每当他来到我面前说：“妈妈，可以抱抱吗？抱抱我吗？”但是那一刻，我觉得对不起，我没有准备好，也对不起，我现在还在发怒，我没有办法来饶恕你，你先走开。我是以这种方式去拒绝了。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一种情绪，因为我的怒气还在，我没有办法饶恕。但是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了神所教导的饶恕，它不是一种情绪。那神所教导的饶恕是什么呢？在这本书里头，他提到了保罗所在以弗所书4章32节提到的那句：“你们要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这里他提到了，如果说饶恕是一种情绪的话，那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神饶恕了我们，因为神坐在天上，我们看不到。所以说，那神的饶恕是什么呢？神在饶恕的过程中，是因为我们在跟神认罪悔改之后，神给了我们一个承诺，这个承诺就是说。他应许不会再纪念我的罪，也不会因这个罪再责罚我。那就这句话就给我一个提醒，就说，那我在运用这个原则对待孩子的时候，我是不是真的饶恕了他？即便是我这一刻接受了他的道歉，接受了他对我的，对。向我来寻求饶恕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是否不会再记他的错，并因此在责罚他呢？可能有的时候我还是做不到，有的时候我说：“你看，妈妈跟你说这样是对的吧？你以后不要这样。”其实我还是在纪念他的罪，以此来表明我的公义，我的正确。神说这都不是饶恕，既然是饶恕，就不再纪念，也不再责罚。那我这里就。文章中就继续说到了关于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个彼此饶恕是两个人的行为，是双方的行为。那被冒犯的和冒犯的如何彼此饶恕呢？我这里就想再分享一个关于在路加福音主基督耶稣的一个教导。是在路加福音17章3到10节，主说：“如果是弟兄得罪你，就要劝勉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这一段经文是耶稣他在谈论饶恕的时候说的。 而一个布道家名叫士布增在对这句话的诠释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比喻，他说风湿和痛风的区别是什么？他说的是，把你的手指放入老虎钳，让老虎钳转动，你知道你无法忍受这个痛，这就是风湿。那你再转三圈，这就是痛风。说神在这里的提醒就是，我们要饶劝解人，这是一个很难的功课，要饶恕他，这是难上加难的功课。所以说，他说你们要谨慎，谨慎这些事情是很难以下咽的，但这是他的一个命令。我就在想，如果人得罪我的时候，我真的我会出于本能，我会有什么样的回应？我这里给了一个例子，当然这个例子特别简单。我想起了原来有一次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我好好的在开车，我没有任何情绪在里面，我很好，我很平静，我而且遵守交通规则的在一个限速15迈的一个路上行驶。这个时候呢，突然有一架车从一个岔路冲出来，重重的撞到我的车上。当然这个人没有消失，但是我当时就傻眼了，我没有做错，我被撞了，我在后续有多很多的事情需要做，而且撞得我吓得我整个人都没有办法恢复过来，吓得完全在发抖，而且这个发抖一直让我导致我后面一个多月我不敢开车。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是太，我觉得真的这就是得罪我的事情。对那种情况我的反应是什么？我当时就是真的是很难受，我就开始哭，我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身上，我很遵守交通规则，我没有去惹人，而且这个人撞得我，我没有办法对他发脾气，因为他是个老人，我这个委屈我放哪里发？我只可能我能做的就是我回到家，我把这个气撒给家人，或者这是孩子调皮惹到我，我可能我也把气撒的给孩子的身上。我真不知道我如何来处理得罪我的人。而且这本书的呢，就给了一个回应，说出了三种回应。我看了一下，他说的这三种回应是不符合圣经的回应。第一条、第二条我都全占了，确实是这样子的一个反应。那第三条呢？想想好像自己确实是也没有这样子把自己的伤展示给别人，没有唯独没有告诉得罪自己的人。其实不然，后头我发现在这种即使不是车祸这件事情，可能在别的事情上，或者是主内的弟兄或姐妹得罪了我，我可能也不会直接去找这个人来对待这件事，就是来解决这件事情，想寻求去一个和解。可能我更多就是跟别人去倾诉，显示自己的委屈，或者是显示这个人有多么的糟糕。我想我可能真的会那样子做，但唯一的不会去做的事情就是没有去告诉那个得罪我的人。那神在这段经文中说到你要去劝解他，而且同时在那个马太福音5章23节24节说的，献祭之前要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再献祭。这里提到了两个命令，就是先劝解，第二个是先去同弟兄和好。同时这个去和弟兄和好指出的不但是你要去跟弟兄和好，那个得罪你的人也要去和好，因为神喜悦的是和解所带来的一个和睦，神喜悦的是这样一个献礼。请稍等一下哈，好，那就是说神让提醒我在对待别人得罪我的时候，我得有义务的去找得罪我的那个人，因为神说只有我才是那个被脚趾头踩扁的那个人，我是知情人，我是那个确定的人。好，这就是在彼此饶恕中，当我冒犯的时候，我所 我认识到的一点就是我必须得去做那个去义务去跟那个人谈，去跟他聊这件事情，同时呢也需要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劝解他神所给的饶恕，所提到的饶恕是一个承诺，是一份义务，而不是一种感觉。使用这个原则来进行这相关的这些事理处理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心不再那么慌乱了，也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在处理的过程中自己也会得到一些安慰。但是往往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去主动的去跟别人讲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往往会有很多的我会有很多的借口。我常常会说，这件事情要我去讲，我觉得等等吧，等等我什么时候信心大的时候我再去说，反正我会顺服神，但是我可能要有信心才行。或者就是说那个人多次的得罪了我，让我没有办法去谅解他，除非他有悔改的果子，那么我看到了我就会去饶恕他，或者是说我想饶恕的时候我才会饶恕，不然我不想饶恕他，我去饶恕不就变得很虚伪了吗？这是在信心挣扎过程中有过的这种考虑。但是神提醒我说，对待别人的罪，你就是要去劝诫他，这就是一个风湿的疼。那么他七次得罪你，七次回转，并且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这就是比痛风痛三，比风湿痛三倍的痛风，那也得去做。在经文路加福音17:5的时候，使徒在回应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主啊，求你加增我的信心，加增我的信心。那加增我的信心可以看出，对于这件事情要去饶恕是的确很难的。但是神接着说了一句话，说你们的信心若像芥菜种，那就是搬离一棵桑树，也必能够行使它的奇妙的功效。而且作为仆人，你只是做了应做的本分。好吧，我这里不得跟神再一次的说，那行，这句我的这个借口我没有了。原来神所教导的不是信心大小的问题，是我是否愿意去顺服的问题。我在神的面前是否真的有一颗愿意顺服的心，即便是这件事情对我很难，那神教导了，那就按照神所带领的去做，我没有推迟，我不可推诿。那关于悔改的果子呢，神在这段经文又讲到，他说的任何的果子的成长都不是一天长成的，都需要辛勤的浇灌。而且这个人说了，他已经懊悔了，懊悔了，你总要饶恕。神还说，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好吧，第二个借口我也没有了。那是否我可以在想饶恕的时候，我才去寻求饶恕呢？我不想成为那个伪善的人。神说的，顺服才是你的本分。就像这个仆人从田里回来了，他不能说我太累，我太脏，你等一会儿我再给你预备饭，或者说我不想这会儿做，我不想，不是因为我不想，对，他说的，如果我想我才会顺服，但实际上在这里他没有这样子做，他即使违背他的感受，他也必须去顺服他的主人，更何况主基督耶稣为我们的宝血舍价，舍去他的生命，救赎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在神里面站立得住的儿女。所以说，违背感觉的顺服，违背感觉的，这不是一个傲慢， 假冒伪善，而是说是一个是否是愿意负责任的一个决心。好吧，我的三个借口都没有了。神在这他的劝解里面，他的教导里面提到了，既要去劝解，也要饶恕，虽然很难，但我们还是要去，我还是要去做。但现在就有一个情况，通常就是说，我虽然去做了这件事情，但对方不领情，那我咋办呢？那即使对方完全不想寻求饶恕，我也要必须的要实现这个彼此饶恕吗？尤其是还有一段经文，我一直不太理解，就是主基督在十字架，就是定十字之前的一个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一直很费解这个十字架的祷告，神在赦免那些定他上十字架的那些罪人，他们就被饶恕了吗？其实这个不是一个饶恕的祷告，只是一个神为这些人的一个代祷。因为最后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37、38以及第3章和第3都提到了，这个代祷最后得应允的方式是这些人在彼得和其他使徒们的讲道过后，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悔改信了福音。这里就提到了神的饶恕，它是有条件的，神的赦免它不是没有条件的。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我一直很 confused 的东西，就是关于这个有一个经文也常常说我们要有饶恕，我们当有什么有一个饶恕的心，就在马可福音11章和25节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个其中的这三个字就是当饶恕，让我一直很 confused， 我没有跟他沟通我如何去饶恕，但是这一节的经文却提醒了我，这不是一个饶恕的过程，而是你要寻求一个乐意饶恕人的一个心，而且这个跟神的祷告的时候是请求神将你心中所有的苦毒拿走的一个祷告，使我变得是一个愿意寻求乐意饶恕人的一个心。好，这就是我在读这本书所看到的，上帝的饶恕是有条件的，而且我们的饶恕是效法上帝的饶恕。上帝的条件就是要因人悔改赦罪才会有饶恕。这就提醒我知道饶恕的过程中，不但我需要有这个曾有饶恕的意愿，而且要通过学习神的话语，效法基督，要变得愿意去饶恕人这个心意。同时呢，还提醒我说，饶恕的条件和饶恕的意愿是不是对立的？不要有了意愿而不去行动。饶恕是有条件的，是要要求人愿意去悔改认罪的。如果对方不寻求饶恕，我拒绝承认，我就当劝解他，他希望和解可以发生，而这只能通过悔改才能得到。这再次的提醒帮助我理解了饶恕的有条件，也是有条件的。那其实在很多时候生活中，我们不可避免的与很多人，包括自己的家庭、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工作的职场这一块，还有社会上，还有教会的兄弟姐妹，我们都会在相处过程中发现确实会有出现很多的冲突。那我就有提到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对于每一个过犯我们都要进行一个彼此饶恕呢？ 神在这里用了彼得前书的四章八节和箴言的十七章九节提到，彼此相爱的人是在爱中来遮掩许多的罪，用爱来遮盖。说这是教导我在学习对待这种对待每一个过犯需要有的一个心意，就是用神的教导爱的遮掩来进行。那哪些是必须用饶恕的功课来解决的呢？他提到就是超出爱的界限的爱遮掩的过犯的界限，就需要用神的饶恕的原则去解决问题。路章福音的十七章和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十五到二十节，就是来处理那些需要进行用饶恕的功课来进行解决的一些冒犯。我没有义务去饶恕一个不悔改的罪人，但是我是有义务去劝诫，尝试带领他们悔改。如果是非基督徒，借此向人传福音，把他引向基督。从头至尾，我需要有一个心，就是保持有一个真心的盼望，饶恕他人的意愿，以及愿意与他和解的渴望。同时呢，在这段经文，我有一个很好的应用，就是关于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八章十五到二十节的经文，帮助了孩子。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应用，就是说，当我可能是在外面有一些情绪受到了伤害，回到家，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对于孩子这块就会有一个不好的反应。比如说他本来可能是做得很好，比如说他就开始练琴，但是我觉得他练得太让我心烦意乱了，我就呵斥了他。对于这个过犯，我可能我没当时没有注意到，但这实际上却是伤害到了孩子。后头在跟孩子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如果妈妈这件事情在处理上确实是不对，我当时是冒犯了你，你这时候如果你觉得你能够理解到妈妈是因为很多事情的搅扰，情绪控制不到，伤害了你，是因为我有压力的时候，请你可以采用爱的遮掩来遮盖我的罪。如果说你觉得你用爱的遮掩没有办法遮盖妈妈的对你的冒犯的时候，你可以在晚上的时候来找妈妈，跟妈妈聊一聊，你刚才的那种行为是得罪了我，我心里很难受，让我来了解你的想法。如果说那时候我了解到了，我愿意跟你进行一个认，就是道歉，跟你进行一个对，那妈妈就跟你进行道歉。如果说我当时觉得我还是没有办法来了解你的话，那你可以这时候可以找其他的人，比如说找你的爸爸，或者找其他的阿姨，跟他们聊，对，说我妈妈冒犯了，我劝解他，他不听，那让他们再跟我谈。如果我还不听，你就可以告诉教会的一些叔叔伯伯阿姨来帮助我。对，这就是我们在学习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八章十五到二十节，我跟孩子的一个对一个分享。我告诉他按照这个原则去，那么这样的话，我和他的心里就因为有了这个原则，相互就会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安在里面。你知道我是按着神的心意原则去做事情，这对我来说是确实是得益的、得益处的一个地方。但是同时之前只是提到了别人冒犯我，但是我也很多时候会去冒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那如果我是那个冒犯者，有些事情发生可能让我不想跟那个兄弟和姐妹和解呢？这时候这本书就给我引领我，就是让我认识到，如果我不想去那样去做的话，我其实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很危险的境地，这样我可能会受到教会的管教，更严重的是就是我跟天父的关系会变得很紧张。如果说我没有得到教会的管教，那我可以开脱了，这个事儿就算了，好像是否是不是就这么算了就算了，有可能会更危险，因为天父和天父的关系的糟糕，只会让我的心变得更加的刚硬，那这伤害就会越来越大。这就意味着最终，我不是要寻求人的饶恕了，最终我是要被天父论断。 所以说当我去冒犯人的时候我该怎么做，这本书就给了一个方法，就是说快快的去做。在这段经文马太福音五章23-26节的时候，有两个词语很突出，一个是先去，一个是赶紧和稀，它强调了和解的紧迫性。上帝真正想要的礼物是我们的和解，而不是我们在坛上的献祭，唯有和解后他才喜悦我们的献祭。不仅在需要献祭的时候，在敬拜的之前先与人和解，就是在和对方去法庭的路上就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上帝最喜悦的就是两个人同时在路上相遇。而且这还有一个命令，就是提醒我不可含怒到日落，要追求与众人的和睦。无论何时，当我得罪了我的弟兄，我必须要清楚一个认识，我此刻我知道我是也得罪了神，这二者是绑在一起的。我不能因为说我饶恕了神，我就可以去饶恕，可以说是我愿意去饶恕我的弟兄，或者以后去饶恕，这都不对。如果我得罪了我的弟兄，那我需要两个，既要去求神去饶恕，同时也要去求我的弟兄得饶恕。所以说我真的其实很感谢，我在我们教会来了，这是第三年了，真的在我发现我这个人在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与人相处，而且呢在很多时候也让我变成了一个就是说不太愿意去跟人打交道，也不愿意去做其他的事情。因为我心里一直都会有一个苦度，就觉得因为在与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会发生摩擦，在发生摩擦的时候我很难去解决各种的矛盾，那样只会让我的心更加的，就是说压力会更来越来越大，然后呢情绪会更产生更多很多自己没办法解决的或处理的场面。但是学了这本书，我看到了可以释放这种压力和不好情绪的一个方式，更是因为学到了，我心里得了很多的很释然。同时，我也特别感谢我们教会很多的兄弟姐妹，能够这三年里来对我的一个爱的遮盖，因为没有人说我得罪了他。其实我知道很多时候是我得罪了，但是你们都是用爱来遮盖了我的过犯，真的很感谢你们。最后我就想就是说在提醒我的，也是我现在一直要学的功课，就是说对于冒犯和被冒犯的时候我要怎样去做，提醒，这就是我的一个提醒。我冒犯了人，我一定有义务去找他，而且我要速速的去，也不要为我的理由找罪，从头至尾去说我自己的罪，只说我错的地方。如果我被冒犯，我需要解决的事就是，那时候我就可以以刚强的姿态来说，而不是软弱的。因为我的过犯，我跟已经做了这件事情，我跟神求了饶恕，我的过犯已经被埋葬了。就无需再挖出来了。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就是提醒，就是对我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对于这种处理冒犯的一个事情要尽可能想尽一切办法提前去做，因为延迟和迟疑都会让我的内心那种刚硬再一次坚固起来。所以说而且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尽可能不要匆匆忙忙的去处理，在祷告中去处理，让这件事情更有神的心意在里面。对，我的分享就这些，谢谢。